来探险呀。当你睇见神嘅荣耀华美嘅时候，睇见神嗰个丰盛嘅赐福嘅时候，你同时要留意去追求满足神嘅权柄。今日呢两件事，头一件我哋睇见正面嘅所罗门，第二件事情我哋睇到侧面嘅所罗门。正面嘅所罗门系准确，侧面嘅所罗门就唔够准确。正因为系咁样，再同啱先我轻轻提过，同下边所有用金嚟制造嘅嗰类嘅东西做一个比较嘅时候，好似金子被忽略，尤其是精金被忽略。金子是信心的记号，精金是神的性情。我们看会幕，读会幕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楚地了解到这方面。根本一句说来说，在建造神的圣殿的时候，神特别这样去记录的时候，不是说里面的金子减少或者精金减少，不是。我想叫弟兄姊妹注意的就是说，神特别咁样去记录铜制嘅物件，而轻描淡写嘅记录呢、这个金子同精金嘅物件，唔系喺神嘅观察嘅，唔系喺神嘅心意设计里面嘅时候，轻看神嘅荣性情，轻看神嘅荣耀同华美，唔系。神记录系记录，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系所罗门建造圣殿呢个事历史。不是神的设计，神的设计在大卫那里，现在所记录是记录他的建造的历史，建造的历史就牵连到建造的那个人。所以从这个物料那个比例上，不是那个记录的比例上面，我们体会到一点，整个七章里面的记录，我相信将来在天上见到所罗门的时候，他都不会怪我今晚这样跟他落一个评语。我相信整个第七，在第七章的记录的里面，所罗门所表现出来的是重视他自己的那个荣耀是过于神的荣耀，然后只有神的记录是特别突出从的祭品。从整个这样的事情上面去看，弟兄姊妹你留意到所罗门晚年的失败不是偶然，破口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了，而这个破口没有堵住，惨就惨在什么？惨就惨在所罗门他并不是真的放弃神的人。如果他是放弃神的人，如同到了他晚年那个这样的光景，他的悔改 又会明显，又会清楚，他又不会落去。他废就废在他还外表看来还是一个寻求神的人，到第八章献殿的祈祷你就看到。但事实上面在所罗门的里头已经隐藏着一些事物，是造成他后来失败的原因。正如今天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机会多做一些福音工作，同埋多做一啲喺神嘅面前去追求土主喜悦嘅交通嘅时候，你会发现最难得到神嘅恩典嘅系咩人？唔系嗰啲完全唔信嘅，最难嘅系嗰啲称为教友嘅基督徒。生命嘅冇，但基督教嘅又知道。
唔单止系知，而且仲喺基督教嘅生活嘅里头咧，好活跃，最难接受神嘅恩典系呢啲人。啊，呢个咁嘅情形咧，就系啲使徒所罗门而家嘅情况，外边仲系好似好准确、好火热嘅寻求神，但里头咧系隐隐约约嘅，隐隐约约嘅。有的咁多，唔够将神摆在准确嘅地位。哎呀，就系呢一啲咁多，慢慢发展落嚟，成咗晚年所罗门嘅堕落，或者唔到晚年啦，因为佢成个都系，佢都唔够七十岁，拜位仲有七十岁，佢冇七十岁，六十零岁到嘅，我估佢。到了壮年的时候，或者中年后就失落、啊、由于圣经这样去记载所罗门，所以我个人是不知道我会不会看得、啊、偏了一点。圣经在这处这样记载所罗门，重点不是说明他跟随神的心意，而是指出了当他在外面跟随神的心意的时候，里头有一些隐藏的破口。因为我在所罗门那个历史圣殿建造了之后，马上就记载他什么，马上就记载他下去了，建了圣殿之后就讲到他的名就不知道多厉害，去士巴女王远远都走来找他。好了，那些事情一过马上就是堕落的记录，堕落的开始，失败的开始。在这个这样的情来看，距离所罗门建造完了王宫，或者甚至就在王宫建造的过程的里头就堕落。因为弟兄姊妹记得他用了七年的时间来建造圣殿，圣殿一建造好就有第八章的献殿，在献殿的同时是建造王宫。这一次如果王宫建造好之后，是先建、用了十三年建造王宫，共埋二十年，但是好可能就在十三年内所罗门已经走下坡，甚至最低限度来说，在那十三年过了之后，所罗门开手落，因为他的王宫建造好，特别是一间给法老的女儿住了在那处之后，或者士巴女王又来了，其他那些又来了，咁然后一到下边跟住十二章嘛，好似系就记载佢话，十一章就记载话，喺法老嘅女儿之外，又娶咗好多嘅外邦嘅女子做妃嫔，事情就出嚟。所以呢一类咁嘅事情，我再提一次，一个人嘅失败同埋跌倒，绝对唔系一下嚟嘅。是渐进，但在渐进的过程里面，自己都受到欺蒙蔽。如果我们的灵苏醒了，哎呀，你看看这边，我还很热心，我还很火热，我还很解选神，但在那边已经开手有些不妥。我记得有一次很多年前和耀生弟在广州的时候，我们住在东山聚会的地方，在城中我们有过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就行路出去，如果行路出去的话呢，大概要行半个钟头，都不是很远的。那就在路过一条街的将人到聚会的地方的时候，路过一条街有一间白艺公司，那间白艺公司呢就整个标本在树给你人看看你怕不怕，然后来去招来一些生意，他就摆了一个很大座的一个
不過是木造的東西，裡面已經被白蟻蛀通了。然後呢，那個木造的東西本來是實心的，我都不記得是什麼東西了，日子太耐了，成幾幾天，總之 他擺了一件東西在那裡。然後呢，他就做個標明，標明他說白蟻的入口一個洞仔，在一個很完整的外表那次一個洞仔，說白蟻的入口，不知道他特意這樣整成這樣騙客人去找生意，還是真的這樣。但無論如何呢，這個這樣的原則我們能夠領會，即使他是假造的、那個原則我們都領會，會是這樣，入口是這樣，是這麼小的，一入到去裡面呼就被白蟻蛀通。即是說開手白蟻來蛀那個東西的時候呢，是的那麼多的，慢慢腐蝕，腐蝕下蝕下蝕下蝕下的整個人屬靈的事是人在神的面前屬靈上面受到腐蝕，又是的那麼多的那麼多的開手。阿伯拉罕、以撒在基拉爾的失敗，是失敗在他漸漸向南地內移張下，他不是一下就去到那時，是漸漸。所羅門的失敗也是這樣，所以我個人看列王記得所羅門的時候，開頭是提及他是如何蒙恩，他如何去表明基督作王的事，但大部分記錄所羅門的歷史是記錄他隱藏的破口和後期的失敗。那當然正如上一次我提到，所羅門是被作為用作為基督的、作和平君王的預表，很多人除了他是晚年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做妃嫔之外，一般人都沒什麼敢談所羅門，因為事實上表面看來的時候，似乎聖經都很讚許所羅門，讚許他的智慧，讚許、記錄他做建造聖殿的過程，然後記錄士巴女王來朝的時候，他那種的、威勢和他那個、智慧的言語折服人的心，到了一個怎樣的程度。一般來說好像人都不敢看所羅門那個側面，但我個人看起上來的時候，聖經似乎是側面記錄所羅門的事情是重過正面的記錄，亦都因為是這樣，所以更加就提醒我們跟隨主的路上不住的需要更新我們那個心思，與同這說記錄那個幾件銅銅海銅的洗濯盤這類這樣的物件那個含義，来叫我们在神的面前跟上神在基督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建造，而不有保留和退后。我们今晚和弟兄姊妹就交通到这时，不知弟兄姊妹今天有什么引起、到了第八章的时候，所羅門就獻這個聖殿，用人的話來說，即是說聖殿開手在神的百姓中間去使用，聖殿要使用之前，首先就是將約櫃和各樣的物件搬進去，同時呢又將以前的會幕和會幕裏面所有的東西都搬入。我們不知道舊約會幕裏面的東西除了約櫃之外，其他的物件是不是都再陳列在聖殿的裏面，但照看就會不是，雖然不是依舊是搬到上去聖殿，或者在聖殿的倉庫的裏面來收存起上來，不過總言之在聖殿的時候，神給我們看見是神的榮耀在神的百姓的中間
是更进一步的显出他自己的丰富。这一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特别是上一次我们看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所有圣殿里面用的物件是比会幕的时期所用的物件体积是大了，件数是多了。我所说的件数是多了，是同一个物件的件数是多了。在会幕的时候每样都是一件，但是现在来到这处，除了香坛、祭坛和约柜之外，其余的洗濯盆、金灯台，灯台我都不说金灯台了，因为还增加了银灯台，还有这个陈设饼的桌子，这一切的物件全部都是倍数地来增加的。我们知道这一切的物件是说明了神藉着基督来作人的各方面的供应。现在到了圣殿的时候，从外面看来神的荣耀是扩充了，连随呢神的供应在神的百姓的中间亦是扩充了。所以当所罗门招聚全以色列人，聚集的族长和支派的首领都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将圣殿里面一切的物件都按着那个位置来摆好了，摆好以后就献祭，献祭的数目很多。在八章的尾就讲及到有几多的祭牲献上，我们到了那处先提这个件事。但我们留意的就是在圣殿开始启用之后，在这处特别提两件事，第一就是约柜的情况，第二就是神的荣耀的充满。在约柜的情况的里面呢，我们注意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柜的那条杠很长，它说长到呢在内殿前面的圣所可以看得见，在殿外面就看不到。这个这样的记录是讲出一件什么事情来呢？在这个记录的里面呢，我们就留意到幔子将约柜完全隔开了，这个隔开呢就叫人不能直接入到至圣所。咁但系大祭司一年一次要入去嘅，咁点样入翻？嗰条路喺边处呢？圣经从来冇提及到呢一点。不过喺呢个地方嘅里头，就约略俾我哋睇到一个含含糊糊嘅影像。嗰、那个含含糊糊嘅影像咧，就系话约柜嗰条杠好长。长到在圣所里面可以看得见，那如果说照着幔子将个约将至圣所来分隔开，那就没有理由能够看得见。如果看得见就是说幔子的两头是留有空位，当然这算是讲的杠很长，那即是换句话来说，那条杠比较在会幕的时候的约柜的杠很长很多。长好多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我们不去追问他先，或者你轻轻提，因为提了出来弟兄姊妹你心里面就会有个疑问的。最简单的一件来讲，就是神的信实透过这条杠的加长，那个长度呢，我有理由相信是同埋圣殿差不多那么阔的那个长度，然后就在外殿 喺我喺至喺圣所睇得到至圣所里边嗰、那个嗰条角嗰两条光，就系说明咗神嘅信实系永远唔改变。喺会幕嘅时候，嗰条光嘅长度系同埋会幕嗰个宽度系咁样。而家嚟到圣殿嘅时候，圣殿嘅长度系加长咗好多，但嗰两条光相对嘅又加长咗，就说明神嘅信实，就系佢同神同人立约嘅嗰件事情，一直神照着佢嘅信实嚟把佢自己嗰个约显明喺神嘅百姓嘅中间。一提到呢个约嘅本身，相信弟兄姊妹应该会了解得到，一面系神嘅要求，一面系神嘅施恩。约柜是神的要求，施恩座是神的施恩。这个约柜我提过了，就是会幕那个约柜没有更改。虽然从人的眼光来看，尺寸的比例好像不是那么合宜，但神没有变动这个，每一样物件都变动，唯独这个不变动。这个特别是说明了神的信实是永远不更改的。但是在约柜的里面呢，有些东西更改。什么更改？你留意在这说题，他说在约柜里头呢只有两块石板。神还怕我们那个印象不除得了，应该还有一支拐杖，就是一罐玛拿的。新约希伯来书都是这样提，但我相信新约希伯来书提到这两件物件的时候呢，是转回到是回望那个时期的那个历史。在这说神怕我们有个混乱，所以底下更明显的增加一句，除此以外并无别物。根本的说话是这样，约柜呢是还原的，返回到原先那个约柜的实况那处。因为后来加了一罐玛拿和加了那条拐杖，这个都是在原来或者说是起初那个情形的里面所没有的。而那两件加上去的物件，我们以前都轻轻提过，就是说是显明人在神的面前是落在神的定罪里面，人的本相是这样落在神的定罪里面，而约柜里面的石板就是定人的罪的根据。这件事情好像把人带到一个非常非常绝望的境地的，不过感谢神，因为一直有施恩座在约柜的上面，人在神的面前仍然是有路。但是如今到圣殿的时候呢，这个约柜就回复回到起初那个光景，回复回到起初那个光景，就叫我们看到神在他的百姓中间，由于圣殿的建成，照人看来好像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但是照原则上面去看，会幕和圣殿是一样，只不过圣殿是显出神的丰富多些，在原则上面是一样，仍然是那件事物。而在圣殿在以色列人中间摆下来的时候，神把约柜里头的那个情形是还原，这个还原就叫我们特别的去看见，是要藉着这个这样的安排重新来确定神的约。我的意思就是说，重新确定神的约是什么？不是更改一个约，而是仍然被人看到，虽然外表的形象好像改变了，心里知道好像时代都改变了，但神的约没有更改，仍旧是那个， 回转到原来嗰、那个样式嘅时候，就把后来加上去叫人被定罪嘅嗰啲嘅物件拎开，留下嘅系乜嘢？留下嘅就系神起初嘅心意。换一句说话嚟讲，仍然系嗰个事实，但系神俾人一个新嘅起头。虽然是新的起头，依旧是在那个事实的里面。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哪处？就是不单止当时在会幕那个约柜的处理是这样，在今天我们这帮人在神的面前蒙恩的经历都是这样。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有很多的软弱失落，譬如好似主日嘅神田弟兄交通到佢最近嘅一种嘅情形，我十分相信呢个唔系佢个人有咁嘅事，系我哋每一个人都常常会经过一啲咁样嘅事情。啊，过一段日子，过得一段时期嘅时候，神喺佢恩典嘅里边就将我哋更新，啊，救我哋脱离嗰个咁样嘅沉闷。那个沉闷的情况咪即刻如同发麻的杖和一罐金麻一金罐的玛拿放在药柜里面看一样。但感谢神，到了如今圣殿一摆下来的时候，那两样已经拎开了，回复回到他开始的那个光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更新和恢复一样，我们神给我们有个新的起头，但是仍旧是我们在神的恩典那个事实的里面没改变的。那个新的起头是叫我们更新回转回到神起初的心意那时。那当回望当圣殿的事情安排好了之后，等接你留意一件事，他说祭司在圣所里面出来的时候，即是说所有圣殿里面的物件陈列好晒，而约柜的那个位置也摆准确了之后，祭司离开圣所，就在这个时候，神的荣光就充满了耶和华的殿，充满到一个地步极其之厉害，厉害到连祭司都不能站在树攻击，因为太荣耀。我们不知道当时那个荣耀是怎样，但无论如何，我们肯定有一件事情，是神自己那个光辉非常厉害的显出。以至祭司站落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第一眼睛不能睁开，第二不能不扑倒在神的面前。神的荣光的充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次是神在人中间作这件事情的第二次。第一次是会幕建造完成，第二次圣殿建造完成，同一个原则，在同一个原则的里面，神显出他的荣耀，而且是厉害的充满。在会幕支搭好的时候，就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连摩西都不能进入会幕。意思就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连祭司都不能站立攻击。我们看到这个是非常厉害的显明，神的荣耀的那个彰显。这个这样的彰显根据一个什么事情？我们看到神荣耀那个显出，当然那件是大事，非常非常紧要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显出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在那里羡慕能够面见神的荣耀，要紧那样东西要去寻找到出来神那个荣耀的彰显
嗰个根据系咩？圣经冇交代呢件事，但系我哋有理由相信嗰一件事情就系呢个根据。边一件事？圣殿建造好，唔系仅仅系圣殿建造好，而系圣殿依照神嘅设计建造好。呢件事系紧要嘅事。七章嘅尾就讲，六章嘅尾就讲，殿里面一嘅一切属殿嘅都系按住样式嚟造成。呢个就系嗰个原因，同埋会幕支搭起上嚟嘅神嘅荣耀显出系同一嘅原因。会幕嘅支搭就说明呢件事说明得太清楚，因为喺会幕嘅支搭整个过程嘅里面，接二连三一连七次嘅嚟说明一件事情，都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就因为耶和华嘅心意喺地上有咗出口，而且嗰个出口系照着耶和华嘅心意，因此神满足，神喜乐，神感觉到满意，神嘅荣耀就显出。嗱，呢个系嗰个属灵嘅原则。今日我哋追求让神嘅荣耀能够透过我哋显出，或者透过神嘅教会嚟显出。路只是一条，那条路就是按着神的心意去作完神所要作。我们发觉近代的基督教越来越把神的见证搞到七零八落，工作是多的，活动是多的，但里面没有了主。是在天上的天。那问题就来，神为什么要住在幽暗那处？住在幽暗那处是不是说明了神是黑暗的神？我们记得约翰一书就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在这个地方的里面就说明了一件很宝贵的事。虽然在人的观点上面来看有一个环境是黑暗的，但神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有光。神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不黑暗。我个人想，圣殿里面最光的不是十个灯头都点着的地方，圣殿里面最光的是至圣所。因为在至圣所的里头，按人的观念上面，里面没有灯光，又没有窗户，外面的阳光入不到去，黑蒙蒙。但感谢神，圣殿里面最光亮的地方是至圣所，是因为神的荣耀在那处做光照。神就是光，在它里面毫无黑暗。这个第一件事情所罗门宣告，宣告出来的时候，除了说明了神就是光，不需要凭藉物质的光来维持它的照明，因为神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照明。另一方面，神住在幽暗的地方，你会看见那个是特别对人的体恤。如果神住在明显之处，弟兄姊妹你会知道人受不了。正如摩西曾经要求神话，求你给我见下你的面，神话怎么得？有哪个人能够见我的面而可以存活的？不得。今日正正你睇到神住在幽暗的地方，是人所不能
常常接近，事實上亦是大祭司只能夠一年進入去一次。這件事實你看下去的時候，你知道那個是神格外對人的體恤，不叫人在神的榮耀的光的裏面因着被定罪而消滅。這是一件事實，是所羅門這個宣告裏面的頭一件。第二件事情，他說我已經做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為你永遠的住處。我已經建造聖殿，這句說話你可以看為基督的預表建立今日新約裏面的聖殿，但我所要着重的不是這些，我所着重的就是說我已經建造這個殿宇做你的居所。但跟著下文呢，你看到所羅門的禱告27節，他說神果真住在地上，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況我所建造的這殿呢？今天不是所羅門在說一件矛盾事，你說我現在建造了聖殿做你的居所，然後下面又說神你怎會住在地上，天上的天都不夠你住，何況我建造了這個這樣小小的殿仔，今天不是矛盾，從字面上來你看到是矛盾，但是從神的計劃裡面去看，你就看到一個問題，神在地上要有一個殿，正如神在地上從前有個會幕是一樣，神喜歡我們看歷史就覺得所羅門這句話好像笑話，因為聖殿一再經過拆毀，到如今連聖殿都沒有，神就沒有居所，沒有住處在地上，顯然不是這回事，顯然這說的宣告是那個屬靈的實際重過當時物質的那個殿的本身。那由於這個這樣的事情，我們就注意到神既然神的居所是人而不是一個物質的殿，那一次就叫我們體會到神那個計劃。我們在這處的時候呢，輕輕來留意一下，從整個聖殿的歷史來看，先是會幕，然後從會幕就到聖殿，然後聖殿呢就到今天的教會，由今天的教會呢就到新天新地的時候，神自己和羔羊。這個是聖殿的完整的歷史，會幕是神的啟示，聖殿是神的啟示，教會在這個永神的計劃的裏面仍舊是屬於神的啟示，不過這個啟示是進一步豐富的深一層，實際上是指著新天新地裏面神自己和羔羊要成為人的殿。咁由呢個咁樣嘅歷史嘅過程嘅裏面，我哋睇到神作工嘅嗰個程序，會幕、聖殿，我哋睇到嘅係咩？神藉著呢兩件事物嚟住喺人嘅中間。到教会的时候，以弗所书叫我们看到教会成为神的居所，但同时呢人又进入基督里面，即是说人亦进入神的里面，这算好像是一个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样讲，不是过渡时间，是一个接冲的时间。圣殿会幕是过渡的时间，认真讲起上来，教会仍然是一个过渡的时间，但是比较起圣殿和会幕的时候呢，是接冲了。因为圣殿和会幕的时候是神住在人的中间，而现在在教会的时候是神住在人的中间，而人又住在人的神的里面。达到到新真理的时候，你看到一件事，那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人完全的住到人神的里面。到到那个时候，再没有物质的殿，亦没有属灵的殿，是神自己和羔羊是作为新耶路撒冷的殿。这个殿就说明神与人同在的记号了嘛，从会幕的时候一路开始，一直到今天教会，我们都说那是神与人同在摆在地上的一个记号或者一个见证。但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件事情到到结局，那个结局就不是不正只是有一个记号说出神与人同在，而是实实在在的是人进入神的里面，神又进入人的里面。但严格讲起上来，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是人进入神的里面。所以在所罗门这次的宣告的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一件大事，是关乎神的计划。刚才我讲那个那条杠的时候呢，刚刚下就扯远了，我就回到那时候再补充几句说。在当时祭司进入会幕呢，我个人认所里面那条杠，我漏了一句说话是什么呢？漏了那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所提，他当头一层幔子还存留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就还未曾显明。你怎么看没路，就是一个幔子隔着，一年一次你只看大祭司在个旁边那种掀起那个幔子那样捐入去，没路。但感谢神，当基督用他自己的身体作为祭一献上的时候，这个幔子就裂开，藉着主流血那件事情，就说跟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一路通到施恩宝座的面前。这个都是当时圣殿安排的时候所特别显出来的事。好了，如今呢，大卫就转过来，就在会众那处有这个祝福，由祝福就带入了祈求，而祝福是因为见到神的荣耀，有把晓得神是住在他们的中间。咁一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留心看整个宣告和底下的祷告，就是说那个祝福的话和底下的祷告呢，有几件事情我特别提出来让弟兄姊妹去注意。第一件事情仍然是那件事，我估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过程里面，神一再跟他提这些话，所以在圣殿献殿的时候呢，他又提，他又一再的提这些话。是什么话呢？头一次16节，他
主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名的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第二处25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助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第三处呢，57节，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然后呢，61节，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你看到所罗门的祝福、祷告、宣告的里头，这件事情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而这个相当重要的内容呢，是由神的启示来引起的。神话我从来都未曾，他说自从在以色列出埃及以来，我从来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个城来建造殿宇为我名的居所。神话我从来没有要求你们做这样的事。我们如果看回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还看到我们从这个帐幕到一个帐幕，我根本就没有要求你们做这样的事。神有一个会幕能够显出他 住在人的中间，在神的启示上面来讲亦已经足够了，所以神没有作一个更大的要求。但神当然，神在那个时候不作一个更大的要求，不是等于说神不要求将神的见证扩充。但神在神的见证的扩充，不是仅仅将会幕变成圣殿就可以达成。神的见证的扩充是根据另外一个事实，另外的一个什么事实呢？在这说他就说，我没有留意到要建圣殿的问题，我只留意到我的神、我的百姓要受管理的问题，所以我就拣选大卫来治理我的百姓。这个治理是说出了神的权柄在神的百姓的中间。大卫是根据神的心意来治理神的百姓，换一句说话来说，是神的权柄透过大卫在执行在神的百姓的中间。咁一次在圣殿的宣告这一连串的话、祷告的一连串的话开手的时候，神的灵就透过所罗门的话在人的里面有个光照，当然亦是对所罗门一个很明显、很厉害的光照。那个光照是什么？是让人注意神的权柄过于一切外表的记号，注意神的权柄过于外面眼前一切的有荣耀的事物。有荣耀的事物虽然是宝贵，但究竟不是神的本身。如今他们要叫众人去注意神的本身，注意神的权柄，注意人在神的面前服神的管理，这个只是神在人中间一切的工作的最中心的那个问题。我们留意到主教导门徒祷告头三句说话全部是与权柄有关，神的权柄有关。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全部是跟神的权柄有关。 呢个系神心思里面最重嘅，要作成喺人中间嘅一件事。我哋承认我哋嘅难处，我哋嘅软弱失败，或者话甚至我哋喺神嘅面前嘅退后。问题出喺边个地方？唔系出喺我哋唔知道神嘅道理，唔系我哋唔知道神嘅心意，系出喺我哋冇接受到神嘅决定。因此，我哋所知道嘅神嘅心意，所认识神嘅道理呢，系一件事。我哋同呢啲道理，同呢啲同神嘅心意发生一个准确嘅关系，系另外一件事。我哋可以话呢个系人喺神面前嘅历史性嘅难处，到今日喺我哋身上面都系咁。但感谢神，喺圣殿呢个咁荣美嘅建筑物落成嘅时候，神提醒人注意神嘅权柄过于外表一切嘅荣耀嘅有荣耀嘅事物。呢个头一件第一件事。然后你睇落去嘅时候，你睇喺大卫嘅祝福、祷告同宣告嘅里面，系有几件事情就可以包括咗佢。话喺嗰处有好多嘅话，但系原则或者话嗰个实质系几件事。第一件事情，承认神嘅信实。一开始你睇见，所罗门话呢一切嘅祝福。是今天你的应许而来，是你照着你的应许来成就这一切的事。能够看见神的信实，能够找住神的应许来等候神去作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求一件事情，他不是说我们为你做了什么事情，没错是我们做，但是是因为你有应许，是因为你的信实来叫我们能够作成这一切。他说神的信实实在可宝贵，如果神不是一个信实的神，你我都不得了。神的话给我们看到非常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叫人受安慰，但等我们真正去知要知取的时候，神说我没有答应过你，我们就很凄凉很悲哀。但感谢神，神不是这样的神，神是信实的神，他是这样应许过你，去照着那个应许去支取，神就叫你得着那个应许的爱，神就叫你享用那个应许的事实。是啊，我们实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罗门抓到神的信实来敬拜神，来祷告神。然后呢，他落到下面的时候呢，你又看到一件事，所罗门承认神是崇高，但他乐意纪念那些在地上等候仰望他的卑微的人。这个就正是刚才我特别读出来的那个，神啊，你真是住在地上吗？天上的天都不够你住，何况我住这个这样的殿，是 我所建造的这个殿。他都承认神的那个伟大崇高，远超过万有。但若果神只是这样的话，但知道神和我们中间也没关系。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讲过给弟兄姊妹听，好像讲过了，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这班弟兄姊妹听。我那个细个的时候去在广州 去白云山旅行，广州白云山算是广州最高的那个山。咁廣州嘅特色咧，就叫做白雲珠海，白雲就白雲山，珠海就嗰條珠江。咁白雲山上高咧，就上到山頂嘅時候，就有個好出名嘅和尚廟，就叫能人寺。能人寺嗰時我唔知四年班定係三年班小學，
我學校旅行上白云山，
哈，
细路仔
开心喎、哦，去白云山喎、哦，又爬山喎、哦，上到咁高喎、哦，哦，第一次，当然好兴奋，成扎咁上下大嘅细路就行行下就梗系啦，上山就梗系。初初有隊形，慢慢就梗係散散落落㗎喇，你夠力氣就行閃啲，唔夠力氣嘅就墮後啲。咁細個又好勝又白厭，白厭嘅呢就梗係恩皮，恩皮就梗係體力強啲咁得。成炸都可以咁上下嗰班細路呢最先上去山頂，去到能人寺，又開心到極點，走入去、哦、大搖大擺咁入去個大雄寶殿。哦、上面一入到去的时候几个月几个月伸下条脷快就走出来。为什么四大金刚得在那里，个个空神學神瞪起个眼，神高神大坐在那里，小孩子一看，哎呦我不敢喊起手来快走出来。我们说若果神的崇高是只是有他的崇高，只是有他那个这么伟大威严的话，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好处，你敬而远之都唔得了，因为佢唔系四大金刚，四大金刚左说唔会喐，而佢系充满万有，佢欲咁，对我哋嚟讲太唔妥当，但感谢神，佢一面系崇高伟大，超越过万有，但另一方面，佢乐意住喺人嘅中间，佢乐意降低佢自己嚟陪伴人喺人嘅人嘅中间。哎呀，这件事情太美太宝贝，圣殿就是说明了一件这样的事。所以在所罗门的祷告里面呢，第二个特色，承认神的崇高，但是呢他纪念在地上寻求他的人。第三件事呢，就几乎由三十一節一路到他的祷告完，都是围绕着这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呢？从一面来看是承认神的公义，但同时呢在承认神的公义的里头的时候，他是仰望神的怜悯。是啊，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不理会神的公义，有恩比向神，神啊，俾恩典给我，因为你是乐意怜悯人的神。但是在所罗门这个祷告里面，一个很突出的好宝贝呢，他承认神的公义。神啊，你的百姓如果得罪你，你管教他们。下文没说什么说话，但你知道你管教得对。或者说你的民因为得罪你，你就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落雨。神啊，你做得对。所罗门提到 很多件这样的类似的事情，甚至知道说到你的民得罪你，离弃了你的什么的时候，你就将他交在仇敌的手里面，叫他们失败，叫他们叫仇敌得胜。神啊，你做得对。甚至知道啊，你将他们交给外邦人，所罗门的祷告里面仍然你摸到那点，神啊，你做得对。这个正是承认神的公义。但是在承认神的公义的同时，他仰望神的怜悯，仰望神的怜悯，就透过话，当你的百姓心里面转回向着你的殿来祈求你的时候，求神你赦免他们，求神你重新挽回他们，求神你将他们拯救。这个是仰望神的怜悯，也是摸着神那个怜悯人的性情。整个的祷告是为了献殿而有的。那等之后你看到一样东西，从来没有在那说来说这个殿有什么特殊，只是透过这个殿来说出了神的性情。 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好多年前去参加一个献堂的聚会，当时我不觉得乜嘢，因为自己讲的时候都是不是大乌龙都半乌龙啊，但是那个时候的印象深刻，以后主怜悯，眼睛稍微开了点多，回想回那次那个所谓献堂的祷告，除了夸耀人在那处做了什么事之外，似乎没有第二样东西。还有所罗门在处那个献殿，叫做献殿，但你没有一滴那么多的气味，看到他有一滴那么多在那处话，神啊，你看我们现在多好东西，我们将个殿给过你，没有，你只看到一件事，如果说他人所作的，他就承认我们不配作，我们所能作的有限，而我们所作的是根据你自己的怜悯，你的应许，但重要的那个内容是把神高举起上，在那时候来显露神自己的性情，当神因为神的百姓的愚昧，神显出神的管教对付的时候，他承认神的公义，承认神有这样的权力权柄，但另一方面他也晓得神对人的同情和体恤，神不会永远怀怒，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你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所罗门一处摸到这一点，所以你看到下面连续举很多的实际的例，如果你的百姓是点点点点点的时候，你管教他们鞭打他们对付他们甚至都拆毁他们的时候，神若果他们转过来向着你的殿来祈祷求怜悯的时候，神是明白的，你要拯救，你要施恩，那为什么向着个殿来祷告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这样的果效呢？弟兄姊妹你注意，不是那个殿本身有什么的魔术，有什么特别的魔力，以色列人就不够体会这一样，所以在他们未复国之前，他们那个复国运动里面不是一个哭墙的哭墙 的事情，每年到那个日子，大帮的犹太人就去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去到那个旧时圣殿那个遗址，那些石头那处就对着那处来哭。大家记得六日战争以色列人重新占领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哎呀，几多犹太人就去到那个圣殿遗址那处对着那埲墙来哭。他们当时那个哭就是作为一个纪念的仪式，连那个不信神的他们当时的那个是什么国防部长，不是当时他们的是当时是他们 是他们的参谋长，总言之是总指挥
大洋，
大洋是他当时的职位，他不信神的，他这个无神论者来的，这个他都跟着那班犹太人去到个哭墙嗰处去哭一哭，其实认真讲起上嚟，唔系嗰埲墙有咩特别嘅地方，而系你睇到所罗门呢个地方里面话，当佢哋嘅面转向住圣殿嚟祈求嘅时候，呢、这个转向圣殿事实上面说出咗就系佢哋嘅心里面转向神。哎呀，他的意思是说，当神的百姓从心里转向神的时候，神啊，你要赦免他，你要纪念你的名，因为他们知错了，他们转回了，他们再次来到面前，来到你的面前要寻求你的面。所以等着你看，在所罗门这次献殿的祷告的里面，很强很强的 真是把神的性情好美又好完整，但是又好简略，但是非常清楚摆列了在众人的面前。是我个人觉得很宝贵的那件事情，就当人的心一朝向殿或者说转向神的时候，神答应所罗门这个祷告，在八章的时候，在十九章的时候，神答应所罗门的祷告，神答应所罗门的祷告，即是说神说你所祷告我会纪念，以后如果神的百姓朝向圣殿来祷告的时候，我就答应他。这个的答应就说明了一件事实，当人的心一转向神的时候，就没什么东西可以阻挡神的赦免，也没什么东西的事物去阻挡人在神的面前得恢复。为什么？因为神的怜悯啊、人一转向神，不管神的怒气有多大，神的心就软。前个星期六，我们的祷告交通有个弟兄就讲到，他看到阿哈这个坏蛋因为拿伯的事情，后来他心里面有个痛悔，神就因着他逼这么多的痛悔，神纪念给他平平安安的离开世，不在他在世的日子里面去追讨以色列的罪。因为那件事不简单，神的心很容易软，但必须一件事实，人要人的心意转向神，而人的心意一转向神，哎呀，神的心地就柔软到你马上就觉得他的同情、体恤、安慰全部都一起来。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在所罗门献殿的祷告的里面，很强的向我们指出了这个。然后呢，最拉尾在殿都献上了，也要献祭了，刚才都提过了，连续几次提及到殿虽然是有，但紧要那样东西还是遵行神的律例、戒律和典章。如果不遵行神的戒命、律例和典章，这个殿都不同你们解决到什么问题。我个人就很深感觉得到这件事情是神的灵透过所罗门一再地来告诫神的百姓，亦事实上面亦是告诫所罗门自己，来免得他们迷失了方向。正如田地是田地的交通嘛，凡是哪个的交通我不记得了那句话。哎呀，如果不是神特别的光照，我们真的容易在神的恩典里算迷失，即是加拉太书里面所提到在恩典里面坠落，在所罗门的这次献殿的事情上面，好突出叫我们看到神仍旧是把人带回到神自己的面前，去认识神的性情和认识神的要求。在这处又有一个美中不足，美中不足的就是他们当时献祭很多，圣殿的坛不够用，所以他们另外辟一个地方 嚟淨係獻平安祭同埋燔祭嘅脂油，唔係獻嗰個祭牲。咁認真講起上嚟，呢個係美中不足，因為係越過咗神嘅定規。不過還好，佢哋都係喺翻聖殿嘅內邊個範圍嘅裏頭，分別一個地方嚟獻。但你若果從好嗰個角度去睇，亦有佢嘅好處。不過若果從神嘅心意去睇，這個好處雖然是好，但究竟不是山上的樣式。從人的角度去看，有個好好處是什麼？燔祭平安祭的脂油的焚燒，那個含義就是說，一切的榮耀歸給神。特別在平安祭的裏面，這一件事情是最突出的。你說一切的榮耀歸給神，這件事是好事。現在在聖殿裡面特別分別一個地方來把榮耀歸給神，這個是神的榮耀在人中間的擴充，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好事。不過這件好事呢，是有不夠美的地方，就是越過了神的心。不過我們又很難說，今天我們有聖靈住在身上，住在我們裡頭的人，我們還常常越過神的心，何況當日所羅門未有這樣的恩典。所以我們不責備所羅門在這件事上，但是我們倒要在神的面前有一個提醒。那個提醒就是引回到在石龍的路上奔跑的時候那幾個原則性的問題。動機要對，手續要對，結局又要對。現在這處呢，動機對了，結局都對了，手續有些這樣的缺，不夠美。不感謝神，神沒有因為他們這些這麼多的不美來跟他們過不去，神一樣悦納他們。所以在這次獻殿的事經過了七日守節，然後呢又再過七日，然後在第二個七日的裏面呢，然後第二個七日後的那個第八日呢，就眾人就散去了。大家記得這個是七月裏面做的事，即是說他們在獻殿的時候是連續過了贖罪日、吹角節、贖罪日和住棚節三個節期。這三個節期都是預表到國度前後聖殿在那個時候來獻上，大家知道嗎？殿這個問題跟國度有關。為什麼有關？是因為神在人的中間，那個就是國度的原則。他們沒有選逾越節來獻殿，又沒有選逾越節五旬節來獻殿，是選到七月那段的節期來獻殿。所以我們看到上文為什麼這麼強調神的權柄是過於這個有榮耀的事物？因為是國度有關的。最拉尾的時候，百姓守節完了，歡歡喜喜的回去，這處我們可以用兩句話就說，當神的心意滿足的時候， 或者话当神满意嘅时候，我哋唔用心意满足啦，因为喺嗰个时候，神嘅心意未曾够满足，即神满意喺嗰个阶段里面，神满意。当神满意嘅时候，人就喜乐。咁调翻转头去睇，人嘅喜乐系根据神嘅满意。因此今日我哋喺地上生活、追求、服侍，一切是向着神的满意，神得着满意，我们就满意；神得着满意，我们就喜乐满足。求主怜悯我。我在今天跟弟兄姊妹就交通到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要补、你看到的你补充。我们看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第九章里面所记载的事情是很复杂的。Eric 说不是那么易看，又不是说很难，不过你将那些时间能够分得到出来呢，就不太难。但大体上面呢，我个人看第九章是记录了所罗门好隐藏咁，系走下坡嘅开始。我唔知道系咪从前，因为从细个喺主日学嘅时候，就一路所接受灌输嘅所罗门嗰个印象，都系好嘅多过坏嘅。所以后来细仔嚟读所罗门嘅事情嘅时候咧，总系觉得有啲作难嘅地方。你话佢唔妥，又好似旧时个印象啊，佢又好妥。你说他很妥，你看下他的确又是不妥。但是越看呢，就越发觉一件事情，神在所罗门的身上高似乎就是用他建造圣殿这一样。他比较突出的就是讲到他的智慧，但而在他的智慧的事情上面呢，又似乎不是那么明显的叫人见到神，只不过是突出了，哎呀这个人很厉害，斩了那个死、那个活婴孩那件事情，还有跟着第十章你看士班女王来看的事情，只不过就是他自己个人的那种才华的显露，当然有神自己的祝福在那处，他的才华显露得更厉害。但事实上你看下去呢，在所罗门的身上面你遇不见神，不像大卫。在大卫身上面，他失败又好，他得胜又好，你总在他身上面遇到神。我们今天读圣经读下去的时候，但读所罗门呢，你不太读到，不太读到在他身上面遇见神。有时叫我们作难的就是说，神用所罗门来遇到基督，那作为一个基督的预表的人，总不应该是这样。但主给我们看清楚，所罗门预表基督只是预表基督一件事情，作为一个和平的君王去建造圣殿。在这点上面所罗门是成功的，但除了这点之外呢，所罗门一般上面来讲呢，就不算得是成功的。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就很薄弱，正如刚才弟兄们交通道的时候，你留意到他说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那几年就不止二十年了，王宫和圣殿和王宫就去了二十年，另外还有他所愿意建造的就不止二十年了。但从人的眼光来看，他有这么多的建设，从下面来看，那个一切所愿意建造的呢，是包括了军事经济的、即是说国防的经济的，即国家的个建设那方面，在人那方面来讲，他真是成功，非常非常成功。但是有一个问题，以色列这个民族呢， 同埋一般嘅国家系唔同，佢哋嘅兴盛同埋佢哋嘅衰败呢，全然唔系根据一般人所睇你呢个国家嘅人力物力资源丰唔丰富啊，合唔合理咁去运用，唔系根据呢、這个，系根据佢哋同神嗰个关系。以色列呢个民族就有一个咁嘅特点。而家从人睇嚟，所罗门所做嘅，可以讲对一个国家嚟讲，喺外表上面系个非常非常兴盛嘅嗰个观念啊，那个观感，非常成功，非常兴盛。但如果从属灵的实质去看的时候，这一切的兴盛都是属于外表的虚浮。正如刚才提到，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人没有在其中遇见神。我们一读落下文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所罗门这么多的建设，神只承认一件事，所罗门向神有所求，神应允，但是在神的眼里面，神只承认一件事。你有没有留意第三节、第二节就讲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显现那个目的好像在基片一样，在基片那次是怎样呢？一面是应允所罗门向他那个寻求，不管他那个寻求属灵的程度 到一个什么地步，神总是英文的、神总纪念大卫，所以在所罗门的身上神总有恩典。另一方面，基片那次也好，这一次也好，很明显的你看见神是对所罗门发出警告的。因此这个第二次显现的时候， 你留心听第三节，他说对他说，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我都应允，我已将你所见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弟兄们，神跟所罗门讲话的时候只是限于圣殿，圣殿以外一切的建设神没有摆在那里。当然从人的眼光上面去看，就是说是皇宫那就是 奢侈而已，其他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米罗的城墙，这个是关乎国防的问题，底下建造积货城那些军队的 屯住的城，那些是关乎国防的问题，积货城是经济的问题，这个关乎一个国家的建设，没什么不妥啊，妥不妥不是在乎所罗门是不是建设这一类这样的东西，而是当所罗门建设这一切东西的时候，他心里面向神的意念是什么。一会我再找经文给弟兄姊妹去看。所以 人的一般来讲，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样兴起国外那种建设的时候，那以色列国不会强盛起上来的。但我们如果回到申命记去看，就正如刚才我已经提及过，以色列的强大抑或是衰弱，不是根据人做了多少，人固然是要做，但是不是根据人做多少，是根据他们跟神的关系准不准确。他们跟神的关系准确，神的祝福来到的时候，他们就强大兴盛；他们跟神的关系不准确的时候呢，神的祝福就停止，相反的是神的追讨就来到，这样就不理人做了多少，他一样是衰败。所以从这个地方你看到神为什么将所罗门所做的一切其他的事都撇开，圣经里面是提到他做这么多事情都照着他所愿意做的都做好，但等到神向他显现，神跟他讲话的时候，神只提圣殿一件事，这件事情就叫我们很清楚能够了解到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
人对了神就负责，人如果不对，人即使做几多神都不负责。但现在的问题就是特别提起圣殿的时候，就好似向所罗门提醒一件事，不是你建造了这个殿，又不是你建造了这么多的东西，这样呢你就一定蒙福。不是，他将其他撇开只保留殿，这个是从一件事上面去引述所罗门注意他在神面前的光景。但从下文直接讲的话呢，就讲得更清楚，因为讲完了在你起个殿，我悦纳了，我分别为圣，我要住，永远住在那处同你们同住。你们一起讲，一切所讲的是集中在殿那里，但一转落去下面的时候，神的话就很清楚讲，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全诚直正直的心，行在我的面前，遵行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律例典章，这一切你就坚，你的国位就坚固，你的国家就兴盛，你的所有在 国中属各种的事情都蒙福。所以从这书的说话里面很清楚叫我们看见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兴衰是直接由他们同神的关系来发出影响。在这件事情上面，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跟他这样讲，而且讲得很严厉，严厉到一个地步，他说如果你不听从的话，我连我的殿我都不要，即使称为我名下的殿我都不要。不单止我分别为圣，列为我名下的殿我舍弃不要，而且是令到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忍服下那个将他们放弃交到去外邦，被掳到去外邦的事情。嗱，喺呢个地方嚟，我哋常常会感觉到一件事，就系关乎神。正如刚才有弟兄都提到，为着神嘅名嘅缘故，神点都唔会做到咁绝关。但等之我哋睇到，神明明自己系宣告，如果你哋唔跟随神嗰个心意嚟走，我就放弃，即使那件事称为我的名下的我都放弃。你留意这书所提及的第几节，即是第七节，如果他们不听神的话的话，他说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几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笑谈，作讥诮。你看在这个地方里面，将神那个绝对性显明了出来，神那个绝对性绝对不因为有人的情形而改变，不会说哎呀这班人称为我名下，如果我将他们放弃的时候，人家好像下文就说神的名受都羞辱了。我们考虑到这一点，神都考虑到这一点，但神看这一点不算那么严重。